天本来是政协弟兄按照我们每个月的惯例，他这个礼拜到 Seattle 去开会，开那个美洲西岸特别会议，所以他这个礼拜不能来。那范牧师又到圣地去旅行去学习，那我就跟他建议说他回来恐怕时间调不过来或者怎么样，结果他今天时间是不晓得有没有调过来，但是他艾蒙他是还是不太舒服，对不对？所以我们就像上次一样，上个月一样，像 Pastor J 不在，临时礼拜三告诉我说他不能来，所以我就在这里有个机会跟弟兄姐妹分享，你们求主求你们弟兄姐妹也为我祷告。那在我这个分享这个话语之前，我们这个题目是说是感恩节的和感恩。我们现在先请 Alice 准备好没有，请他上来，他有一个感恩的见证要做，他最近在他家里发生的事情。
各位弟兄姐妹你们好。自从我来美国之后，我最亲近的人就是我先生，所以我在祷告的时候总是把我先生放在第一位。然后六年前我先生因为我先生的家庭本来就有家族性的心脏疾病，结果六年前在他觉得不舒服的时候，他去医院检查，结果医院说你年纪轻轻的都没有什么问题啊，所以他就到国外去检查，结果检查出他心脏有一些问题，所以回来之后再过一个月，医院马上跟他开刀，因为再迟六个月就来不及了，所以从那次之后他就因为他的工作跟他的个性就是进不了，所以他就是一直都很好动，然后那个工作上也都很压力很大，然后所以在发生这件事情之后，我每次祷告总是求神保守他，让他能够身体健康。结果在最近这一个上个礼拜，他因为本来是我要带小孩子去 field trip，然后因为我有陪审团的责任，所以我就临时不能去，就请他带我去带小孩子去那个去旅行。结果在回来之后，小孩子都送回去了，然后他牙齿有一点不好，所以就临时要到牙医科那边去看看牙齿。结果在I-5 上他突然晕倒，然后车子就突然晕倒，我儿子坐在他旁边，然后在 I-5 上面他就出了车祸，车子撞到中间线，又跑到另外一个车道，在车子全毁的情况之下，他跟我儿子两个居然都是完全没有受重伤，就是只是一些擦伤。在发生这件事情之后，我深深觉得主真的是听我们祷告的神，他因为他信任我们，所以他给我们试炼，所以在发生了这些事情之后，我真正觉得说神真的是在看顾我们，他拣选我们当他的事工，一定是有他的原因的。所以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后，我希望说各位弟兄姐妹对神的信心一定要足够。谢谢。
们感谢神，
神是信实的，他会带领我们，不管在任何环境之下。
所以我们唱那首诗歌说，虽然有时候会经过波浪的撞击，神都会带领我们。那我们在今天分享之前，我们请大家翻开圣经，念这个今天的圣经章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十八节。找到了，我们大家一起来念《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十八节。没有找到人不要举手，找到人可以举手了。都找到吗？好，还有一些没有找到。你们分段的圣经在第几页？
292。
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十八节，都找到了吧？找到了，我们一起来念。啊，我们从十六节先念起，好了，好。十六节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十八节，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这是什么？这是神的命令。如果我们不凡事谢恩的话，就是没有照神的命令去做啊。下面我们再念一节圣经，是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不是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十九节。请你们分段圣经人找到以后，把它的页数大声说出来。哥林多前书十五章245页，新约，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十九节，我们找到了吧？都找到了以后，我们找到了，一起念哈。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都更可怜了。感谢神，这个话语，两段圣经，第一个是我们要感恩，这是神的命令。第二卷，如果我们若只在今生有指望的话，就算比众人更可怜。我们今天开始以前，我们都是从除了有几位两位吧，是在这里美国土生，哦，有三位在这里被在美国土生土长起来的，其他都是移民来的。那我们这些移民来的时候，我们对美国的感恩节的由来知道多少？我们想想看，我们知道感恩节的由来有多少？那我今天有用了一个小的那个 video， 我们来看看这个感恩节的由来，好不好？那这个 video 是有这个英文的，我会。或者 control， 我到后面是不是？你后面有没有麦克？那我到后面在看的时候，很抱歉，让我就走过来走过去。我会在一面看一面跟大家解释一下，让我们多学一点，他们到底说感恩节的由来是什么。请爱们把它打开。这里告诉我们 ，First Thanksgiving 就是
the story of the first。
这是 story of first Thanksgiving。我叫你
Thanksgiving。Around 400 years ago，
在400年前，有很多人在英国，他
们 let them pray。
to God as they
went.
King said they must use the same prayers that he did. And if they refused, they were persecuted, imprisoned.
如果你不照我的祷告去念念的话，你们就会遭迫害，你们要放到监牢里面，甚至你们要有杀头的可能。所以有很多人就离开他们国家，就到一个很远的地方，到荷兰去了。在荷兰时候，他们很开心，但是他们非常穷苦。他们连小孩子，他们在小孩子那个就在这些。
The story of the first Thanksgiving.
那我想我们就不要停了，我就一面讲就很快的讲。好，对不起啊。
And if they refuse, after much talking and thinking, these English people decided to embark on a pilgrimage.
所以他们在那里，结果他们的孩子长大了，根本就不信耶稣了。他们就说我们到美洲去吧。所以他们想想，还是就到美洲去了。寻找他们那个崇拜人，他们开始就坐了一个小船，叫做五月花号，就过了大西洋。他们有100个人坐在这小船上面，那又急又冷，那个风浪又很大，这个海浪大的差不多。这个经过了2个月以后，最后他们这个五月花号就到了那美洲的新大陆。你看那个时候是11月了，到处都是雪，都是树林，没有什么可看的了，都是石头雪。他们很累又冷，结果就上去了，而且肚子饿，因为没有办法有东西，所以99个人中间，这个死的剩下来，这个只有57个人剩下来，所以说一半的人差不多都被这个 wipe out 都死掉了。但是马上春天过了以后，春天来了，这些太阳也很亮，照出来。这些都发芽了，这些花草的叶子出来了。所以结果有一个很友善的印第安人叫做 Squanto 来访问了他们，造访。结果他就跟他在一起，就教他们怎么样子种大麦、小麦、玉米、豌豆。到夏天来了以后，这个太阳更大更长，所以这些人都耕种了。这些小孩子也很快乐，到了秋天来，这个他们得到了这些所有的玉米、所有的小面，这些收成是那么大，这就够他们这个第二年的冬天去过活了。他说，那我们真的是要来感谢神，我们所得到的这一切。现在我们有一个 Thanksgiving party， 所以他们在这个感恩节的时候，他们吃什么呢？他们有野鹅、野鸭、野的火鸡，他们有做了面包、蛋糕，然后又有鱼，又有这一切东西。这个所有的那些友善的这个旁边的那个印第安人都来了，他们的 chief 也来了，他们也穿了他们的带了羽毛他们的盛装而来。他们在那个头发上也带了他们这个羽毛，带了他们这个穿的皮衣服。
Before they ate，
在他们吃以前，他们和印第安人一起来感谢神。所以这个就是美国感恩节的由来。Thank you。
那我们刚刚已经看到了一点点关于他们这个刚刚来到美国的时候是又饥又饿，那个冬天又那么大，差不多100多个人中间一半都死掉了。那在他们到一个地方上面讲说他们来的时候又饥又饿又没有东西吃又有疾病，那他们怎么办呢、啊、他们一定是向他们的神祷告说，神啊，我们是凭着信心是你的带领到这个新达路来，你看看现在我们所碰到的情形是什么。而且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刚刚有一个人叫做 Squanto Iman Where is Squanto? 所以他们在前面说又碰到一个人叫 Squanto， 他说这 Squanto 是 Miracle of Thanksgiving。 为什么把它叫做 Miracle of Thanksgiving？ 我们刚刚说他们在那种情形之下有一个很友善的印第安人， literally 就是什么 literally 就是实际上不是猜想，就是从 come out from woods 从树林里面跑出来。我们刚刚他们到了那个里面都是在树林里面，对不对？他们又饥饿的时候就有一个人就从那个树林里面跑出来了，而且这个人是什么，你看看他的样子是什么，印第安人。这个人是，不要看到印第安人，我们在这里我们都是移民来的，对不对？我们在这里念过美国的历史人都晓得这个 Squanto， 但是我要问说这个 Squanto 到底我们的 Squanto 值多少。那 Squanto 实在是一个神的神迹。这个神迹是什么？记不记得我们都念过旧约的历史，旧约的历史上有一个人叫做约瑟，对吧？我们都记，就约瑟是什么，他被他的兄弟卖到埃及去，在那里做了奴隶，对不对？然后又被人家陷害，然后最后怎么样，神经过一个梦，然后他就当了这个埃及的宰相。然后等到他们在的富家在这个原来在犹太地方的时候没有东西吃的时候，他们下埃及，神就保守了神的选民以色列的民族，对吧？大家都知道 Squanto 是什么，我们最初他们那些人是说他是对这些刚刚来的这些清教徒走天路的这些基督徒的约瑟，他也被卖了。这是一个神迹，他怎么被卖？我们在这里听过 Squanto 的人，我刚刚问了一下，有几个人听过 Squanto， right？ 有几个人听过 Squanto， 对不对？对，那个 Squanto 是 Squanto 的人，这个人是神迹。为什么在他们又饥又饿又冷又病的中间，有一个人叫做 Squanto 从树林里面走出来，而且是什么，讲的一口的标准的英文，神迹吧？啊，他，我刚刚讲过，在他们的这个第二任的那个这个 Massachusetts Governor William Bradley， 他说他就是神的器皿，是来拯救这些到美洲来跟随神的人的。 Squanto 他在1608年的时候，这些人到美洲来是1620年到的， Squanto 在神就早就准备了他，在1608年的时候，他被那些坏的英国人，那些英国人在1608年到他们那里去做生意啊，做渔船啊，就把他抓起来。从前我们听到是非洲的奴隶被卖到美洲来，这个人是什么？美洲的奴隶被卖回到旧大陆去，他就被他们这些坏的这些英国人抓走了，从他这里抓走了以后就被卖到西班牙，就卖到一个修道院，被那个修道院买下来。那修道院的院士对他们很好，这是神的恩典。然后
那些修道院的院士知道他是这样子背着英国船的卖过来的，所以知道他是从美洲来的，就把他在1612年1608到1612经过4年以后，就把他送回英国。在英国的时候，在伦敦，他在一个在养马地方在那做帮手，然后在伦敦就想等一条船哪一天把他带回到美洲。你晓得吗？那个时候1612年要想有哪条船带回到美洲，就像今天有人我们坐太空船到了月亮，你在月亮里面等到哪一天再有太空船给我们带回地球上一样，你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去了。但是到1918年的时候，10年了，哎，他是1608年被抓走的，1612年被带到英国，到1618年，终于这个太空船来了，他有个机会可以带回去，而且带回到就把他正好带到他被抓的地方，就是刚刚说我们看到他们的船5月8号到了 Plymouth。到了 Massachusetts 那个地方，那这个船又把他带回到 Plymouth Massachusetts 去了。他10年来日夜所思的回到他的故乡，要去看他的家人，要去看他的那个生长的地方，结果他去了以后怎么样？什么都没有了，他的所有的家人不在了，所有那个印第安人都被白人来带来的天花症所歪爆，完全全部都灭掉了，所以他回到那里什么都没有了。他的梦想 almost come true， 差不多实现了，但是只是一空空的地方，却没有那些人了。结果他就住在那些树林里面，住在树林里面，大概他是1618年，过了1年多吧。神就带领美国这些清教徒走天路的人到了5月8号，到了 Plymouth， 到了 Massachusetts 那个地方。所以当他们在那里又饥又冷又渴又生病的时候，这个光头就出来了。这光头讲了一个满口的标准的英文，他是小孩子嘛，而且他在英国的伦敦的最近才到的，比这些人他们英国到过赫兰嘛，所以比他们在伦敦的时间还要近。所以这个光头来了以后，就教他们怎么样子去开始到河里去抓鱼，然后去抓龙虾，到海里去抓龙虾，然后一到河里面去抓那个河鳗，所以他们才有这个东西吃。所以我刚刚讲说，在这个 William Bradley 他的那个日记上说，他说 Squanto 是神所用的一个器皿，来保守我们这些从英国到美洲来新大陆人这一群，凭着神的带领到这里来，在我们那个时候又饥又饿又生病的时候，我们向神祷告的时候，神的应许答应了我。然后光头，由于光头来，所以他们在那学会了我刚刚讲了抓鱼，学会了生存的方法。然后过了几个月，他们说我们大概可以在这里生存了，他们就没有再回去，记得吗？他们在荷兰说那么回到英国，对不对？所以他们就没有回去。再过了几个月，因为斯光头教他们怎么种玉米啊，种那些东西刚刚提过的，所以他们说我们在这里可以留下来了。因为这一切，所以他最后是怎么样，他们就说，这个 William Bradley 就说，我们来一个庆祝吧，庆祝神给我们准这个机会，庆祝神给我们准备了一个约瑟，把我们拯救下来，把我们这些移民都拯救下来。这个故事不是每一个美国人都听到，不是每一个读美国历史人都有的，没有听过吧 ？OK， 这是神的手，这是什么？ Miracle of Thanksgiving， 这是一个神的一个神迹。但是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会问说，来了100多个人，有一半通通死掉了。那你说，那些留下来的人看到这里，他们在这里留下来，又种了那么东西，他们可以活下来，以后他们又发扬昌大，变成 flourish 了以后，那些50个人死去的人怎么讲啊？他们没有能够等到那个冬天，他们在冬天死去了，再没有能够等到春天的来，他们也更没有等到那个秋天的感恩节的季节到来。那这些人，他们怎么说呢？感谢神，他在我们现在2000多年以前就给我们感动的保罗，就写了哥林多前书第15章19节，我们刚刚念的，这怎么讲？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什么？比众人都可怜，对不对？这些人，他们为了这些死去的人，他们为了信仰，他们为了遵循神的旨意，遵循神的带领，他们到了这个美洲，却没有看到这个春天，却没有机会等到感恩节，但是他们都做了美好的见证。所以在天上，他们对神的指望怎么样？都已经乐死了。所以他们这些人虽然死去了，他们在人在世界的面前也都做了美好的见证。所以我们看到这些感恩节，刚刚看到神差派了 Squanto 到他们那里，他们最后有这么大的野鸡、野鸭，有火鸡，这些吃了以后，当然你说这些走天路的这个基督徒们，他们凭着带领，我还要感谢神。但是我相信今天在座的弟兄姐妹会说，我今天处在一个地步，神给我带到，我觉得说没有什么可以感谢的。如果我们问问我自己，我知道我有的时候在我人生中，我也会乐到这种情况，说我没有什么可以感谢的。我们刚刚在唱说我们要数算神的恩典，一样数。我没有个时期乐在走投无路地方，就像他们在冬天一样。如果神没有在这个 Squanto 这个派出来，他们怎么办呢？我相信不止50个人死去了。那你说我不能感谢，我这个人我怎么能够感谢呢？对吧？有没有这个？我们碰到这种地步，有过，我有过。但是感谢神，我最近不是最近这一个礼拜在看到这个 Reader's Digest 最新一期，就12月份哈的一期里面讲了一篇文章，他这里说。这篇文章的这个 title 是什么呢？就是说是 Thank you， 这么简单的这两个字，我看看它这个 title 是什么啊？叫做 Thank you， 这两个简单的字就是一个 miracle。 Two simple words， How the power of thank you changed my life。所以我们在这没指望的时候，只要会讲，我们大家都会讲嘛 ，Thank you，Thank you， 讲大家讲 Thank you， 在我们人生困难的时候 ，Two simple words，Thank you。他在2007年的时候，在12月22号，他的朋友来找他，他跟他朋友讲，他说，你知道吗？我今天乐在一个人生的低谷。他的名字叫 John Krolik， 你们要来看这本书的话可以来念。他是一个律师，而且他是非常好的律师。他说，我一定做律师，要是就是错就说，我不会被那些错的人去乱辩论，你们这没有钱的人我也可以帮你们忙。结果他帮了一大堆人忙，讲好要付他律师费的没有付，又把那个钱就汇到旁边去了。还有那些人，就有很多的这个钱该付他的，有律师，差不多那时候2007年有400千，就是说 有多少40万的钱都没有进来，结果弄到他怎么样？他的律师事务所的这些一般的这个职员的薪水发不出来，因为没有钱，他的律师事务所的合约也不租给他了，要收回来。然后他又帮着一个女士去告一个男人哈、啊，说这个男人帮了他哥哥要来抢夺他的财产。最后呢，这个女士又说算了算了，我不告了。原来他知道他那个女士告的男人呢，跟他从前是有男朋友女朋友的关系。结果那个女朋友说我不告了，撤回来了。结果那个被告的男人就心不甘心了，好，你来告我，我现在反告你一口。所以他那个时候又自己是律师，又吃上了官司。那个人告他什么？我非但要把你弄到民穷财财尽，弄到你破产，而且我要告诉你职业的道德没有，我要把你永远不能开业，所以说你这辈子免了吧。在这个时候，他的太太又给他提出要离婚，所以他跟他的朋友说，我已经到了这个人生的低谷站。所以在2008年的1月1号，他就大年初一，他就跑到雷塔湖那边去爬山，爬山的一爬山的时候，就里面有一个声音就跟他说 ：“You loser，you loser，loser 什么意思啊？中文是什么？窝囊废啊！”他说 ：“Yeah， 我是窝囊废，我什么用都没，怎么落到这个样子？”他忽然就走，好像他自己走在这个山路里面，就掉到一个深坑里。忽然他一下子脑筋醒了，糟糕了，我掉进去，我今天晚上怎么活啊？正在这个时候，有另外一个声音跟他说，我不是编来的，你们可以来看啊，说什么呢？我用英文先讲，说 Until you learn to be grateful for things you have， 就是说除非你学会了对你所有已经有东西有一个感激的心的话， You will not receive the things you want， 你就永远得不到你所要的东西。我再念一遍 ，Until you learn to be grateful for things you have, you will not receive the things you want。你除非你学会了对你有用的东西有一个感恩心了，你绝对不能得到你心中所想要的事情。想想看，你对你已经有的都感谢了，你还有什么可要的？你都拿到了是吧？所以他就说这。他不说这个声音从哪来的，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这个极端的，对我来讲极端的重要。所以他在下山这个路上，他就立一个志向，他就说，我现在从现在开始，我要对我周围的每一个人，我都要给他们寄一个谢卡，就是 thank you， 对不对？他到1月3号，他第一个人想到要去写谢卡人是谁呢？是他的大儿子。他就说，我要写个谢卡给我大儿子，跟他说我谢谢你，你这个克斯呢就送过我一个咖啡壶。他本来带到他的律师事务所的，他说其实我很想留了自己用。他写完了谢卡以后，他说很不好意思说，我跟他从来没有什么来往，根本不知道他的地址。所以他就打电话给他，哎，他也不好意思讲我不知道你地址，对不对？他说你的邮区号码是什么？你知道我们都有我们的 Sacramento 邮区号码是吧？95757 whatever， 他就跟他说邮局号码，结果他儿子说，哎呀呀，我邮局号码说，哎，他说老爸，明天我请你吃中饭啊，啊嗯，他们已经好久不来往，你请我吃中饭太不平常了，他说好吧，管他的，去了再讲，然后再到了餐馆吃中饭的时候，他们面对面坐下，点了要吃的东西。这些都在点完等菜上来的时候，忽然他的儿子在桌子对面就掏出一个厚厚的信封交给他。他一看信封那么鼓，再一打开来一看，是一叠一叠的100块的钞票。有多少张？40张。他说，哎爸，这是我从前找你借的钱，我还给你了。他心里想，你找我借过钱，我早都忘了。结果他回来以后，他又写第二张圣诞卡， 第二张谢卡给他大儿子说，谢谢你的中饭和你给我还我的钱，这个实在今天是我一个大的日子，老实说我实在需要这个钱，这个时候对不对，他在这种困难的时候。所以弟兄姐妹你看到没有，除非我们什么学会什么，对我们拥有的东西要学会有一颗感谢的心，我们就永远不会得到我们要的东西。那从那时候开始以后，他就是一张一张圣诞卡的写下，一张一张的感恩节的卡，感恩的卡写下去，很多例子我不讲了，然后他的人生就改变了。简单吧，我们大家讲 thank you。我们一定要学会这样讲。那么下面一个例子我们要讲一个，是一个在美国，是每一个家小户裕的一个人，叫做 Lou Gehrig。 对我们这些中国人来移民的，或者我们又不是棒球球迷，这里有没有棒球球迷？中国人在这里的棒球球迷有没有？没有哦，这里有一个棒球球迷。Of course, you heard about Lou Gehrig. 你听过 Lou Gehrig, right? Lou Gehrig 在他当时的时候，在1939年的时候，他实在是个大的一个棒球的明星。但是我们在这里听过 Lou Gehrig disease 这个人有没有？听过的？还有没有人听过 Lou Gehrig disease? 因为他是一个棒球的有名的明星，因为他在35岁正在朝向他人生中间棒球生涯最高峰那样子爬过去的时候，他得了这个 Lou Gehrig disease。 Lou Gehrig disease 是什么呢？就是用中文讲说是肌肉萎缩厕所性的硬化症，就是肌肉会萎缩边一边的，然后它会硬化，慢慢他这个人就什么都不能动了，嘴也不能讲话了，喉咙也不能吃了。他说一般人来讲大概3年就有50%就会去世，10%的人才能活到10年，那太少太少人可以超过10年，活到30年的，等我下面再讲。所以因为这个 Lou Gehrig 是这么有名的一个棒球明星，他得了这个病，所以以后我们已经不叫做他，叫做 ALS， 就是 Amyotrophic Lateral Sclerosis， 就是 ALS， 就是我刚刚讲的中文这个肌肉厕所硬化症。那他得了以后，在他的35岁的时候得了，然后在1939年7月4号，当他坐在他的在那个球场上，美国那个 Yankee Stadium， 纽约 Yankee Stadium 讲这个临别的感言的时候，到现在还有太多人能提到他。为什么会见到太多提到他？我们可以看看，他说，虽然这是他做临别棒坛的感言，他说在7月4号他就讲说，在过去的2个礼拜我受到这个不好的遭遇，但是呢今天我在跟你们讲话的时候，我觉得我是世界上最幸运的人。为什么？他说我在这个棒球场上已经打了17年，在这个17年里面，我从这些观众跟棒球迷之下所得到的都是他们的对我的这个这么仁慈的批评，对我这么爱护的话语，对我鼓励的话语，所以这些都是从我这些棒球的观众棒球这些迷给我的鼓励。你说我是不是值得感激？有多少人想成这样子？那第二个，他说你看看我这个17年能够跟那些棒球明星像Babe Ruth DiMaggio, Joe DiMaggio 这些他们都知道 right? 他们都是很有名很有名的棒球明星。他说你们在座的这些观众，你们哪一个只要跟他们这些人跟他们待一天，你们就觉得是你们生活的最高的最高的最高点了。跟这些棒球的明星，你们今天跟那个谁呀、啊、篮球明星是谁呀、啊、你们晓得篮球明星什么，这个是雷克的明星是什么、姚明，还有这个雷克人那个是什么 Kobe Bryant， 你跟他再一天，再开始跟他这混在一起，你就说哎，我上个礼拜跟他在一天了、啊、对不对，是你人生的最高潮。他说我跟这些人这么多年下来，你说我是不是很，就说我跟姚明17年在一起，你们跟我比什么，我从他在上海我就知道了。那他说我感激我的父母，他们辛辛苦苦的去工作，把我培养长大，给我教育，给我一个健康的身体。然后我也真要感激的是我的太太，她对我来讲，她是对我人生中间一大柱石，她给我力量，她给我的鼓励。我们是你们不可以梦想得到的这些鼓励，所以你说我是不是那么幸运的人。他说在我把这个要 closing 我的要做结束我的这个感想的时候，我说我真的是没有什么可以说我的遭遇有什么，我只有说我有那么多嘛那么多的可感激的事情。你们可以上网去查他的这个事，在美国常常去讲。但是我们想想看，一个35岁的人正在年轻力壮的时候，正在他的棒球这个棒坛上的要变成这么样子发达的时候，他就得到一个不治之症。所以说除了他每天都有一个习惯，而且又真正在心里面又是很持恒的很强烈的习惯，就是说对每一件事情感谢的话，他不可能在他得到一个肌肉萎缩，只能再活一年两年的时候，那个肌肉萎缩以后，我看了那个电影上说，不是电影，我就折下来，他走最后来他自己就这样就倒下来了，但是他仍然是那么感谢。弟兄姐妹们，我们敢不感谢？我不晓得，你晓得今天在美国最常用最prescribe 这个药是什么？治忧郁症的，忧郁症 ，antidepressant， 是吧？大家都有忧郁症，但是你晓得吗？今天在世界上有多少人呢？12亿的人，差不多给中国这么多人一样的，他们的生活每天所的收入是少于$1的。我们跟他们比，我们还有什么可忧郁的？为什么我们会得到这些忧郁？因为这些人他的心中他常常有些顾虑，他没有办法在学校的课业上去跟人家竞争不过，他顾虑到说哎，可能人家他有什么东西我没有，他顾虑到他嫉妒人家他们有的东西，而且因为这样子他们觉得他们遭遇的不公平，他们就抱怨，他们就愤怒，他们就苦读，所以慢慢怎么样，他就变成，因为他拿不到，没有办法对付这些，就变成忧郁症。所以其实这些犯忧郁的人实在是什么，真的是不必要，他是在自己在虐待自己，把这一切通通交托给谁，对不对？那我们在下面再讲一个例子，这个例子是叫做 Charlie Wetmeyer。 他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我的，在我在这个 Davis 念书的时候 graduate school 念书的时候， 一对夫妇跟我们一起做 graduate student 的时候，他们结婚了，他们的 in-law 就是说我认得的这一对夫妇，他们的女儿嫁给了他的儿子。那他怎么样？他在他30岁的时候，他也得了 Lou Gehrig disease。那他是谁呢？他做什么事呢？他是一个在这个 Bay Area 一个这个中学的足球教练。医生跟他说，照这个来讲，只能活一年，因为 Lou Gehrig 自己1939年得病以后，他过了一年多两年就去世了。所以这个医生跟这个 Charlie Wetmeyer 说什么？你大概只有一两年可活。但是他却怎么样？我活着，我要活着，我活着是要带给人家有希望。所以他在球队当教练，当他 Lou Gehrig disease， 人家告诉他只有一年活，他仍然去做教练，但是这个病慢慢的就变成使他不能走路。他不能走，走了以后又由他太太 Lucy 用高尔夫球场的 cart 去推他到这个足球场上，仍然的继续去当教练。当他不能讲话的时候，这个病会变成不能讲话，他太太就念他的嘴唇，来把他的怎么样子去一样的做教练，怎么样去打球。结果到有一次他打球打到以后，他是拿到了美国加州中区海岸的冠军。当他拿到冠军的时候，这个雷根总统还跟他说什么，写了信给他说，没有一个奖品或者金牌可以对你的成就做出适当的表扬。雷根总统说，我为你和你的冠军感到骄傲。然后当他不能脚不能动，当他不能讲话，当他最后只能动眼睛和动眉毛和嘴唇的时候，他的太太仍然推着他去到各处去演讲。演讲他是让人们可以学到他在基督里生命的意义。你说我们一个什么都不能动啊，生命有意义吗？对这个 Charlie Wetmeyer 讲，他说很有意义。记不记得他说什么？我活着就是带给人们的希望，对不对？他是真正能够活出耶稣所说的丰命，有丰富生命的人。举一个例子，他这个丰富生命怎么样带给人家的希望？有一次有一个 teenager girl， 就是青少年的女孩子写信给他说，这个女孩子的母亲是遭遇了强奸后才把她生出来的，她的继父也对她虐待。这个女孩子她曾经自杀过，想要自杀过很多次。她说当她听到 Charlie 的演说神的爱，一个得了这种重病不能讲话不能动人，他讲神的爱的时候，他说他第一次在他生命中感到说，在神的眼光，这个小女孩在神的眼光是 unique person， 她是她一个独特的人，她这样子就有一个独特的理由生存下去，她以后就没有再想自杀了。而且 Wetmeyer 他一直跟人家说一定要天天要大笑，就是像我们圣经上说，喜乐常常喜乐，一定要大大笑。他这个笑的怎么样，绝对比你看心理医生要便宜多了，这个效果，对吧？你们要身体好，大笑。 最后在他病危的时候，他还说，我知道那一天会来了，但是我已经把这个怕死这个老毛病完全拿走了，在属灵上我已经准备好可以走了，我也盼望那一天来，因为圣经上给我们的应许说，到了那一天我们到天上怎么样，我们就有一个新的身体，对吧？记不记得我们曾经讲过说 90 days in heaven， 记不记得我们提过他在天堂里面90分钟里面所看见的他的祖母怎么样，假牙已经没有了，那副假牙都没有了，那皱纹也没有了。所以维迈尔说他到天上去说这些痛苦都会过去了，所以他很盼望那天的来。但是他说他什么呀，我更希望我能够留在这个世界上，我也不需要那么快去，因为在世界上我还有很多的乐趣。乐趣是什么？他说我有很多地方要去啊，我有很多的人要见啊，我有很多的事情要做，是什么？包括我把希望带给你。他说每一天都是一个礼物，对他来讲，我们一定要选择好好的活我们每一天。所以他在病危的时候，他就对那遭遇的困难人他说什么，苦难不可免，哀叹却自选， Pain and suffering is inevitable， 但是 misery is optional， 你苦难你疼苦逃避不了，但是你不要那么搞得你自己那么 miserable。这些人都是在主里面真正晓得这个感谢的真正的恩体。那我下面再讲一个第四个这个人，就是我们都知道 Fanny Crosby， 他是怎么样？你们听过 Fanny Crosby 没有？没有。你们唱过有福的确句没有？有福的确句，耶稣是我，唱过吧？啊，这个是完全是一个我们要这个我今天献上主荣耀喜乐，对不对？这个歌是你们都唱过，是谁做的？是 Fanny Crosby 做的。然后你们也唱过，还有另外一首诗歌叫什么？求主啊垂怜，是吧？恳求各位救主垂怜，倾听我祷告，既有别人被主选召，莫把我弃掉，救主救主倾听我祷告。这首诗歌是他是什么时候做的？他到监狱里去读到，当他读到监狱的时候，他就听到一个犯人跟他讲耶稣基督的这个救恩，他就跟他说，真的是 Do not pass me by， 不要把我弃掉，既有别人 while you're calling others you are calling， 就是你对别人恩召的时候不要把我再弃掉。所以他当那个犯人跟他讲说，他回来就写了这首诗歌，说每天每时常常都唱的这首诗歌。那他是眼睛怎么瞎的呢？你们知道吗？他是当他生下来六个礼拜的时候，他不是眼睛不晓得怎么样子，那个时候眼睛有个扣怎么样子，眼睛不舒服这样，结果去找医生，正式医生没找到，找了个江湖郎中，就弄一个什么东西膏药什么的，什么乱，都望眼睛，两个眼睛一敷了以后怎么样，不得了，过一下就瞎了。那他瞎了以后，他常常说，虽然医生犯错，但是神是永不错的，他也从来都不抱怨 他说神对他的安排是有他的美意的。后来他发表他的感想说，现在我知道为什么神允许叫我瞎眼。为什么呢？啊，第一，他神叫我瞎眼，我可以专心的敬拜，我可以专心的感受神，然后把我们的感觉用诗歌来传达给旁人。第二个，因为我瞎眼的时候，我没有太多世界上看见的事物来吸引我，所以我可以专心的侍奉神。他一生做了很多诗歌，我刚讲过。那他的最有名的几句话我在这讲，就是说他有一次他说，假如我有选择的话，我仍然选择我愿意继续瞎眼。英文是说 If I had a choice I would still choose to remain blind， 就是他刚刚讲的这理由。因为他的瞎眼可以跟神更亲近，是他自己讲的。那他在90岁的时候，生日的时候，他说：“我今年九十岁了，我对圣经的爱好，我对真理的爱好是更清楚、更宝贵，比我在19岁的时候更宝贵。”他说，最后他常常讲一个最有名的话，他说：“不要浪费你的怜悯在我身上，我是活人中最快乐的一个。”英文是说 Don't waste any sympathy on me, I am the happiest person living。 一个瞎眼的人，所以他说如果我有选择的话，这是他原因说 I choose remain blind。所以这些人都是知道感恩的人，这些人都是在我们以为他们遭遇了很多的困难，但是他们有神。如果我们跟神有那么更深切的来往，最后我自己有一个亲身的经历，在上一个礼拜，我在学校里面参加一个对教职员的健保的讲座，因为现在不是有健保吗？有要改变吗？那学校的经费也不够啦，我们要多付一点健保费啊，再来讲。那再讲说我们今天以后要什么什么健保要多付钱呢、啊？讲做完了以后，我们还有问题，还有需要我们要改健保是可以去问，我们就在排队在那问问题。因为有一大堆问问题，一个人都问得很长，所以在我那等问问题的时候，就看到前面一个做母亲的女同事，她也在前面，就看到她在打电话，然后像那种在什么的，然后我们就一面在问说：“哎，你有什么问题啊？你有什么要问什么？”我们在那讲，因为那个很多人嘛都在讲，在那等。结果她说，她告诉我说，她有一个儿子是犯羊癫疯的 epilepsy， 那他因为奥巴马不是现在换了吗？从今年就开始说，你的孩子可以延长你的保险，直到26岁。从前我不记得23岁什么就可以加上，所以他就要把他的健保把他儿子加进去。那他就拼命打电话，问他儿子说想问他的这个 social security number 啊，要问他说要不要啊。对不对？那他打了电话就没有人接，他一直打，没有人接，那他没办法，那他比我高段，我的这个电话只会打，那他又会 text， 他就打个 text 给他用那个中国大陆很多啊，就写那个脑子上就简讯就送过去了，然后再送过去，我就再看到他，然后送过去，忽然哎电话铃响了，很高兴电话铃响了，接了。不是他儿子在讲话，简讯送过来，我正在睡觉，言下之意说不要来吵我，对不对？啊， 这个这不是那我看到他，就是看到他这个电话里面看到他，我一看这个他脸色就变了，就很熟委屈的样子，他一副的热心却去换了热气换冷气，而且呢，那我就跟他讲，他说你不要管了，你就给他放了，就反正你在旁地方找他的熟悉谁了，就给他帮着。他说对，他说你知道吗？他非但是这样子不理我，我常常这样子对他爱心跟他讲，或者他常常还有大声的讲话，常常还有这种你知道用粗暴的言语对我。讲了讲了，他的眼泪就流下来。那我就劝他说：“你不要难过了。”我说：“你有没有去过教堂？”他说：“我去过教堂，但是很久没有去了，记得吗？听到我去过教堂，很久没有去了。”我就跟他讲：“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学的事情。我们的天父爱我，我们天父。”在我们做罗马书第五章第八节上说，在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而死，神的爱就在此显明了。这个做母亲对他儿子这个得这个癫疯症的爱这样子显明给他，他的癫疯的儿子不了解。我问他去过教会没有，好很久没有去了。所以给他，我就跟他讲说，我们不必为我们的孩子这样子忧伤，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有个天父在爱我们。你很久没有去教会了，你去教会试试看。所以神的爱我们，虽然我们顶撞他，他仍然是爱我们。所以我说，做父母的，尤其孩子大了，有哪几个没有受过孩子的顶撞？请举手，从来没有过的请举手。我们的天父是这样子爱我们，我们受到孩子的顶撞不必怕的，也不必气的，我们不必这样委屈。我们已经受到孩子的顶撞，我们为什么再次要被这个伤害呢？我跟他讲，我们不必要了。我们在心里的时候不必在这个，我们只要为孩子多多的祷告，我们自己多多的亲近神，多多的感恩，我们多多的到神面前去，让我们天父欢心，我们知道感激，这是最重要的事情。所以我们做孩子的人应该知道说，我们的父母就像我们天父这么的爱我们，所以呢，我们也应该去爱我们的天父。所以我们常常这样讲，我们对神没有时间，没有什么。你去过教会没有？去过。教堂没有？去过。最近去了，好久没有去了。天父在等我，天父的爱在等我。所以这些事实就很清楚，就让 Fanny Crosby 他就写什么有福的确据。这有福的确据这首诗歌也是做的也很奇怪，是先有曲音乐先做好了，他的一个朋友 Mrs. Nat 给他讲说，我现在做了一个很这个 melody， 我现在就你想想看，帮我填填词。他听过几遍以后马上就填出来，就是说什么有福的确据，耶稣属我今得先赏主荣耀喜乐。所以我们请同理请我们来唱有福的确据第50首。
好，我们请大家。